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9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初十，北京晴，2度到零下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西藏定日县镇区通信道路和电力已基本恢复，各方全力展开人员搜救，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神18乘组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
我国今年将扩大范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产品最高可享售价20%补贴。
2025年春运出行规模预计创历史新高。
俄方称击落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方称打击俄罗斯萨拉托夫州一储油设施。
欧洲多国反对特朗普有关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言论，丹麦将召开紧急会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31人，列席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总结2024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2025年任务。审议通过了李希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做的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工作报告。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从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以高远的历史眼光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旗帜鲜明澄清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一致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敢于斗争，聚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以实际行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全会指出，2024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围绕党的20届三中全会重大部署谋深做实政治监督，在党纪学习教育中走好第一方阵，推动全党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确保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走深走实，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反腐，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深化政治巡视、巡视巡查综合监督作用进一步彰显，配合做好监察法修改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体系。全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的判断部署上来，深刻把握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坚定打赢反腐败这场攻坚战的必胜信心，深刻把握当前反腐败斗争仍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坚定打赢反腐败这场持久战的如盘恒心，深刻把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方针方略，坚定打赢反腐败这场总体战的坚强决心。全会提出，做好今年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第一，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大部署，强化政治监督，着力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坚决维护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聚力改革狠抓落实。第二，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推动形成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推进纪律教育方式创新，准确运用四种形态，维护纪律刚性、严肃性。第三，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着力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查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抓好金融、国企、能源、消防、烟草、医药、高校、体育、开发区、工程建设和招投标等领域系统整治，破解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难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完善对重点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第四，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惩治蝇滩蚁腐，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突出问题治理，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第五，坚守政治巡视定位，着力推动巡视更加精准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坐实政治巡视、统筹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深入推进对村巡查，增强整改针对性、时效性。第六，深化落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任务，着力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部署，深化纪委监委机关、内设机构、派驻机构改革，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第七，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推动严的基调一贯到底，以两个责任抓纲带目，不断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第八， 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着力推动纪检监察铁军建设再上新台阶，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加强政治建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能力建设，坚守实事求是生命线，正确把握政策策略，实施加强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作风建设，发扬斗争精神、担当精神、法治精神，加强廉洁建设，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新进展、新成效，以高远的历史眼光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于永言：
2024年，我们以超常规力度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解决了一批艰难筹判，建立了一批制度机制。2025年我们要推进整治常态化，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鲜明信号。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高祥灿：
我们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案件查办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绝的言行准则。宁夏银川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陈静：
大力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全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坚持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陕西省纪委监委驻省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康红：
我们将以案件查办为突破，聚焦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殡葬等重点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监督执纪，精准靶向施治。
河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田金包：
我们将继续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做到反查腐败案件必挖作风问题，实现双向突破，同步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委书记范丹宇：
持续聚焦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和反复出现的问题，突出实质，抓成效。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委巡查办副主任周秘密：
积极拓宽群众参与监督渠道，推动惩治群众身边的阴摊疑腐，着力解决群众眼前的极难筹判，以巡查实际成效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于7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西藏日喀则地震灾区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日喀则后，即赶往受灾最重的定日县长所乡，先后到抢险处置现场、临时安置点和医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受伤人员，查看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生活安置和损毁设施抢修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张国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西藏日喀则地震灾情，十分牵挂受灾群众，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李强总理对抢险救援、震情监测、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作出安排，提出明确要求。西藏和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坚持两个至上，继续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应急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张国清强调，要继续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确保不落一人，要全力救治伤员，尽最大努力减少因伤致残，要尽速周密做好保暖取暖工作，尽速调集足够的保暖取暖等生活物资，安排好每一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余震监测预警，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应急过渡期要确保所有受灾群众及时入住帐篷。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继续加快工作进度，确保受灾群众早日住上安全温暖房。
西藏定日县 6.8 级地震救灾安置正加紧进行，目前震区通信、道路和电力已基本恢复，各方力量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救治受伤人员，及时调拨抢险救援物资，加强震情监测预警，确保灾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总台记者陈琴、董瑞、葛少奇报道。
截至发稿，西藏定日县 6.8 级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和定日县、拉孜县已派出391名医护人员开展地震灾害医疗救治工作。截至昨天18:30，西藏定日县已疏散转移群众2308人。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洪丽介绍，震后处置工作的重点已转为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
设置187个安置点，安置人员 4.65 万人。日喀则市定日县区内游客484人全部安全返回日喀则市区。
截至8号12点，已检测到646次余震，最大余震 4.4 级。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副局长孟辉：
综合分析认为，震区近期存在发生5至6级地震的可能。
首批2.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全部运抵灾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再次向灾区增加调拨棉被、折叠床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昨天紧急预拨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8000万元，支持西藏地震救灾。
高抬高！
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抵达后，迅速奔赴长所乡等重灾区。截至发稿时，西部战区共出动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2000多人，投入抢险救灾任务。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张健：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把开设驻守点、炊事点、医疗点作为重点。目前灾区群众有热饭吃，有帐篷住，有救治保障。
海拔4300多米的定日县长所乡古榕村是这次地震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贡布是长所乡受灾安置点第一批被救援安置的村民，在完成身体检查后，他激动地拉着官兵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地震的时候我晕倒了，被解放军救醒了，心里感到很激动，感谢党和解放军及时救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帐篷、吃的、穿的，非常感谢。
目前西藏军区总医院救援医疗队已全部抵达定日县人民医院。陆军第952医院组织由20人组成的医疗队，携带手术方舱、制氧车、常规药品等，为当地受灾群众展开医疗巡诊。地震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官兵第一时间派出389名先头救援分队赶赴定日县长所乡、曲洛乡、错果乡等地震灾区展开救援。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我们将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持续做好救治伤员、规整安置地域、妥善安置当地群众，持续做好消杀工作，全力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18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神舟18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多月后首次正式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18号乘组返回后相继完成了隔离恢复、疗养恢复阶段各项工作，已经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目前神舟18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指令长叶光富两次在轨驻留时长375天，乘组在轨驻留192天，分别刷新了单人和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
整个在轨期间，我们乘组三人具备很好的融合状态，我们也天地一体，乘组一心，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航天员李聪在首次飞行前就罗列了愿望清单，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他的期待都一一变成现实。
这次太空出差，我实现了自己的首次太空漫步，也按照计划完成了各项任务。
本次任务期间，神舟18号乘组开展了数十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进行了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并支持开展了数次货物出舱。航天员李广苏说，
后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空间科学研究项目持续更新，早日产出更多造福人类的优质成果。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多部门表示，今年两新政策覆盖更广，力度更大。中央财政近日已预下达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首批资金8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24年，我国两新政策激发消费活力，拉动投资增长，促进产业升级，支撑绿色转型效果明显。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2025年，我国将扩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将符合条件的国四排放标准的燃油车纳入报废更新补贴的范围，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家电产品由去年的8类增加到2025年的12类，单件最高可享受销售价格20%的补贴，将每位消费者购买空调产品最多补贴一件增加到了3件，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两新的资金总规模将比2024年有大幅增加。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福金玲表示，
将根据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资金执行的情况，向工作成效较好的地区倾斜，对资金需求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部分领域进一步扩大实施的范围，提高补助标准。
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达到90亿人次，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分别达到 5.1 亿人次和900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从出行结构看，自驾出行将稳居主体地位，预计达到72亿人次，约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80%。从时空分布看，今年春节较往年偏早，春节前后将呈现学生、务工、探亲、旅游等4种客流的叠加情况，集中度较高。各部门将综合采取多项措施，尽最大努力满足群众出行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介绍，
预计春运期间每日安排旅客列车 1.4 万余列，民航加大热门机场、热点航线运力供给，日均航班计划约 1.85 万班，同比增长 8.4%。 公路发挥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动态调配客运班线，水路加大对琼州海峡等重点航线的运力投放。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745亿件，业务收入 1.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 和 13%，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2024年通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 5.2 万多处，7批次211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超14亿人次。
财政部日前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打通中央和地方的资产调剂共享信息通道，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跨部门、跨级次、跨地区调剂共享。
记者昨天了解到，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将于3月25号到28号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未来。
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重庆段昨天贯通，该工程计划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投运，届时新疆每年可向重庆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多地击落32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11架。俄萨拉托夫州州长8号表示，该州恩格斯一家企业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造成两名消防员身亡，已对恩格斯市采取紧急措施。乌克兰方面8号称，乌军对位于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的一个石油储存设施发起打击，被袭击的油库为俄战略轰炸机提供燃油。
也门政府军人员8号说，美军战机当天对也门北部胡塞武装控制的军事基地发动7次空袭，目标是阿姆兰省和也门首都萨那以南几个地区的关键军事地点。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称，美军8号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两个地下先进常规武器储存设施进行多次精确打击。胡塞武装曾利用这些武器袭击红海南部和亚丁湾的美军军舰和商船。
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大规模订单大幅减少影响，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2024年11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 5.4%， 其中飞机、船舶、火车等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订单环比大幅下降 58.4%。
针对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7号声称不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的言论，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或官员纷纷发声表示反对。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9号将召集各党领导人召开有关格陵兰岛的紧急会议。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的一部分。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黑贝施特赖特8号表示，德国坚持不得以武力改变边界的国际原则。法国外长巴罗8号说，特朗普的言论印证了世界面临强权政治威胁。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多处野火8号迅速蔓延，加州已进入紧急状态。仍在大面积燃烧的帕利塞兹大火成为洛杉矶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火灾，预计摧毁了1000座建筑。另一场伊顿大火导致两名居民丧生，8万多人被迫撤离。截至美东部时间8号下午，加州已超过40万户用户处于断电状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